我们的天父，我们神，谢你，今天是你的圣安息圣日，是你特别分别你赐福的日子，是你喜悦你所创造和完工歇工的日子，你定他做安息圣日，是因为你是做工的神，你从开始做工就一起做，一直到完工了你才安息。你不是像人一样的劳苦，他是要疲倦休息，但是你的话和你的手所做的，包括你的灵，你就开始动工，一直持续的来加添。你把天地分开，你也把光和暗分开，甚至于你也把地跟海分开。你这样的分开是要让我们了解到你是一个创造和圣别的神。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所拣选的门徒也是从万中选一，他呼召他们一个一个来呼召他们，他知道除非是父所吸引的，没有人能够来到他那里，而能够来到他那里的，主耶稣都好像好牧人一样来牧养他们，不使他们失去一个，因为这是附加给他们的。神啊，你成立雅威圣会从开始，你也是一个一个亲自吸引他们，能够留下来的，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发现，这都是神你所赐给雅威圣会。愿神你赐给我们，就像你赐给耶稣一样，一个一个的增加，在他的身旁能够听到主耶稣基督在众人面前所听不到的道，因为他们渴慕，因为他们求问，他们也应该明白主耶稣是谁，他们所跟从的是谁，以至于他们听到了天国的奥秘。今天我们继续要透过你的仆人要来传讲这些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十章里非常让人家头痛却是非常重要的道理，而在原文在解读上面更是被人家误解的有很多。愿荣的父帮助传讲的，也让我们听的能够切实能够打开过去的一切错误的成见，像婴孩一样一张白纸来聆听神你纯正的话。愿荣的父悦纳这样的人，也透过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让他们听了以后能够明白，便荣耀的归给到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
读经希伯来书第十章一至十八节。和合本，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好，这个亚威圣会译本哈，十章一节，因为这律法只拥有那正将要来到的众美好事物的影儿和那些事物的那影像，每年借由永续不断的献上同样的诸祭物，他们从未能够使那些上前者完全，因为不然的话，献祭的事岂不早已停止了吗？因着绝不再有诸罪的良知的缘故，只此一次使那些侍奉者已被净化了，反而是在这些事物上每年有诸罪的纪念，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是没有能力去持续除掉诸罪，所以当他来到这世界的时候，他说，你不想要祭物和礼物，然而你为我安排好身体，你不喜欢全燔祭和有关于重罪的祭。那时我说，看哪，有关于我的事在经卷的开头早已被记载了，我正来到，神啊，为要遵行你的那旨意。以上所说重祭物和重礼物、诸全燔祭和有关于重罪的祭，你既不想要也不喜欢，这些是按照律法持续被献上的。那时他早已说过，看哪，我正来到，为要遵行你的那旨意。他正拿走那先前的，为要能够立定那在后的。在这情况中，借由这旨意，透过耶稣基督身体的祭献，只此一次的我们持续存有早已被圣别者。且一方面，每一位祭司每天站立侍奉着，并屡次献上着同样的诸祭物，他们从未能够去除掉诸罪。另一方面，这一位为罪献上了唯一的祭物后，就永续不断地坐在那神右边，正期待那些剩余时光，直到他的众仇敌被安置为他的脚凳的时候。因为借由一次的祭献，他永续不断地使那些被圣别者已完全了，而那圣灵也对我们持续做见证，因为在他已经说过以后，内容是这就是那约，就是在那些日子以后，我将向他们立的。主说，赐予我的律法在他们的心上，且将写他们在他们的思物上，而且他们的那些罪和他们的那些不法，我绝不还在纪念。而当这些的赦免存在的时候，再也不为重罪存在着祭献。 接下来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哈利亚，奉主之圣名，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十八节这段的内容。这段的内容我们上一次有谈到，它是延续九章从十一节到二十八节的内涵。如果就比较两段的内涵，我们确实可以看出来，九章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它强调的点是耶稣基督他的献上他自己，他成就了神拯救的计划。这是就整个救恩的计划的角度来看，那基督的献上他的受苦，而这些东西他强调比较这个地上的这些祭司跟地上的这些祭物之间他们所能够成就的，他来做一个比较。那比较的最后结果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透过基督一次的献上，他就把神要透过这样的救赎的方法来对付这个仇敌，对付这个罪啊，他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把它完成了。那如果照神的计划来看的话，那到第九章实际上已经神的救恩就结束了，也不需要再继续谈。不过作者他很重要很强调一点，就是那这些救恩，神所完成的这些救恩，对我们实际上来讲，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实际上所呈现出来的拯救的模式，拯救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他所偏重的就是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实际上能够得到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救恩的果效在哪一些方面？他用了几个字眼啊，很强调的这样的一个字眼。第一个字眼叫做第一节完全，他这里谈到完全的问题。再来就是谈到圣别啊，净化洁净净化。第二节我们赫本把它翻作是不是被洁净这个字啊，这个字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字齁，圣经就出现两次，另外一次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那里是耶稣基督用葡萄树要去修剪他的枝子的时候，他用了这个字。这个字确实在希腊文来讲，就是一般都是把东西把它整理干净，或是把它修剪得很完整。那这个字它的字根也有洁净的意思，不过它一般就是都把它把东西修这个整理修整的很干净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那里就谈到，就是一般把枝子把它修剪把它剪除干净。所以这里我们把它翻作叫做净化，也就是它把它清洁到很完整很干净的意思。这是第二个字眼出现的。那第三个字眼出现就是后面所要强调的这个圣别这个字眼。圣别这个字眼。那实际上在第十节里面他有谈到这样的一个圣别。这个圣别这个字眼在第十四节他也有再次的出现。那同样第十四节又再次谈到完全。也就是他要强调这三个字眼，透过净化，透过圣别，然后到最后的完全，就是基督他所要成就的救恩，对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侍奉神的人，他实际上他完成的果效。所以我们说第十章的一到十八节他的重心点是在这个。 那整个基本的架构，经文的架构啊，我们已经有铺上我文这个网络上哈，大家都知道这个文章它有一种 ABBA 的一种上下对称的架构，也就是他先谈到牛羊本身它的不足，他用三个面向来谈到牛羊祭物本身它有所不足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它本身它不是对价性的，牛羊的血跟人的血它本身是不能够把它当作是相同的，所以牛羊血有它的不足的地方，它也谈到三个面向。那再来就是对应的就是15节到第18节，那这就给我们谈到用圣经来跟我们做见证，圣灵也一同做见证，不论是圣灵说的或是圣经上引用的经文来对我们做一个见证，证明最后的牛羊的这样的一种祭它不能够来赎罪，所以这一些为罪来献牛羊的这些祭物的事情它就要被终止了，所以它是上下做一个呼应的。那中间五节到第十四节它也就我们就看到它是分作两个面向，强调的是基督的身体的一次的献上，它所带出来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果效是什么。那五章的五节到第十节它最后的结语它给我们谈到了基督身体的献上最后的果效，就是让我们圣别，让我们圣别。那这样的圣别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又继续不光只是圣别而已，他最后谈到也使我们圣别的人也能够完全，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来跟我们谈论。那五章五节到第十节他很重要的是一个用一种旧约在先知里面有关你诗篇第四十篇里面的六到八节里面，他用这个经文，然后用这个经文来解释经，来解释到底经文里面所谈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最后的意义实际上就用第十四节来谈到这样的献上的果效，就是让圣别者能够能够让这个来到神面前的人能够得到圣别。那同样的第十一到第十四他的另外一种方法，前面是用引用旧约诗篇第四十篇的经文来印证，那后面是用地上的跟天上的他们祭物本身的果效来做一个比较。那地上的祭司每天献祭，那天上的祭司呢他只有一次的献上。就经文来看第十一节跟第十二到第十三实际上它呈现了一个很完整的互相的一个对应。第十一节非常的强调是他谈到第一是每一个祭司，每一个祭司也就是说这个祭司是很多的，每一个祭司的。而第十二节一开始他谈到的是那一位，他用指示代名词那一位，也就一个是每一个，也就是说很多个每一个，然后对比的是天上的那一个。再来那每一个人每一个祭司呢他是用站，他是站着来服侍的，而这一位呢他是坐着，所以他经常说是他是持续坐在神右边的这是第二个比较。第三个他谈到每一个祭司呢他是天天的来站着来服侍，而这一个呢他是只有一次的奉献，他一次的为的罪来献上，所以一个是天天的来服侍啊，一个是这样一次的来献上。那同样的，每次一个是很多次的 来献上同样的祭物，而这个是它是永远持续的做，所以它有一种时间跟持续性的来对比，时间跟次数上的一个对比，一个是很多次的来贡献啊，它就一个是一次的贡献，而一个是天天的侍奉，而一个是永远的坐在那里，永远的坐，所以天天可以对比永远持续，那很多次对比一次，那一个是站，一个是坐，一个是一个人，一个是很多个人，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前后的对应来对应出那基督的贡献，他的果效，那这样的果效产生了，他产生一个很大的对比，所以十一节的后半段谈到说，这样的每天的献祭呢，它是从来就不能够去除掉诸样的罪，而这样的一个祭司呢，他一次献上，他就坐着，然后一直在等候，直到神把那个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所以他作为一个是不能够除罪的，那个在地上的这个祭司天天的这样做，做的那么的辛苦，他还是不能够除罪。但是这个天上的这位大祭司呢，他一次，但是他呢就永远完成了神救恩之后呢，就等候神让这个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有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完之后呢，他最后就谈到那这样的果效就产生出来的，他就能够让那些被圣别的这样的人呢，能够永远的长一不断的让这个这样的人他能够得以完全。比较重要的是，我下面再解释一下第十四节，因为第十四节很多的人他有一种经文上对经文的一种认识，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他认为说，我们和本把它说是永远完全。当把它翻作永远完全的时候，就说你已经如果被耶稣基督的献祭，他已经把我们圣别之后呢，他就会让我们永远完全。所以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他是永远完全的。啊，既然我们是永远完全的，那就是刚好就印证他们所强调的，你一次得救，你就永远得救。问题是，经文实际上它并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在重新的翻译的时候，刚才钟明有读了，我再读一次。它实际上的经文翻译是这样，正确的翻译是说，因为借着这一次的祭献的行动，他永续不断的使那一些被圣别者已经把它完全了，也就是说，透过这一次的献祭的行动，基督就永远有功效的去使人来完全，而使这样的人完全是一次的完全，是他在那一次的拯救的过程中，他是如同是清洁了，他是圣别了，他是完全的，但并不表示说他以后就继续完全。如果这个人再继续有犯罪，继续沾染不洁，他就成为污秽的，他就成为不完全的。所以他是只就如同说我们强调了，在一次的入门的过程中，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如同像一个罪人，像一个污秽的，像一个沾染不洁的，像一个是被神拒绝的人中间，他转换一个身份， 他只是在那一次的转换，那一次的转换让你从这一切的不洁、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罪污中，你成为圣洁的，你成为完全的，你成为神所喜悦的。那重要的是，当我们成为这样的身份之后，实际上我们从第十章的第十九节以后，十九节以后他就给我们谈到我们要保持这一种身份。那这种保持是我们要去努力的，而不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就永远都保持圣洁。经文不是这样意思，所以我们要持续保持我们的完全，而不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永远都是完全，我们不会再被污秽了。如果我们犯罪，好像我们也不会被污秽，没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犯罪，如果你还不会继续赶快把我们洁净了，把我们重新在献上我们应该要有的这样的一种代价，然后求神来赦免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就跟基督无分了。那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他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来强调的这样的重点。好，我们了解这一集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回到经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再谈一次。十章的一节到十八节，实际上是我们强调说，它是从第八章一直到第这里。因为从八章九章一直到第十章这一段，这个是一个完整的论述，他都是在谈到耶稣基督他成为祭司也成为祭物。那祭司跟祭物他成为这两种身份之后，他已透过一次的献祭完成了神的客观上的拯救恩，就客观上的救恩他完成了，就对我们信徒来讲，主观上对我们带来了这一些果效。那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实际上第十章也可以说它基本上就是从八章一直到九章谈论了那么多的内容的最后一个总结。它有一些内涵，其实我们如果详细的再把它回想，他很多的内容其实在九章里面，他或说第八章里面他都已经谈过了。他的用词，很多的用词，很多的内涵，八章九章都已经说过一次了，十章一到十八不过是把它做一个总结式的重新再说一次。所以我们要了解十章一到十八，他基本上他不能够偏离八章到九章的内容，他不过是把那些内容重述一次，让读者重新用另外一个观点重新再 repeat 一次，让读者更加的确信他们所得到的救恩是什么样一种救恩。好，我们就了解这样的之后，我们再回到经文他所要探讨的这些内容。在探讨这些内容之前，我们要先知道，我刚才不断的强调，为什么他是要谈到说这个十章一到十八节，他是对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他的果效是什么？因为这个果效就如同说我们谈到旧约的这些来到神会幕里面，或是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带着祭物来到神面前的人，他们为什么要透过祭物来到神面前敬拜神？到底这些有什么样的目的？也就旧约来到神面前献祭的人，他们追求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第十章一到十八节，我们新约的人，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要追求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不要以为旧约那些来到神面前献祭的人，他们所追求的跟我们现在来到这位神面前我们追求的不一样，没有这种事情，都一样的。 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不论新旧约的人，他们来到神面前追求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要知道献祭是祈求神让这个来到神面前侍奉他的人，他们能够得以脱离罪的一种瑕疵，他们能够完全。当他们能够完全之后呢，他们就能够来跟神交通。所以这样的完全，它是一种无罪的，是一种清洁洁净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他是求来到神面前祈求恢复到当初我们说神创造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的来创造人，也就是回到当初在伊甸园神跟人的交通是没有阻碍的。所以来到神面前透过献祭的人，他就是要回到当初能够保持跟神的交通是没有阻碍的，是畅通的，能够继续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的。这是一个来到神面前献祭的人他的最主要的目的。而实际上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也是一样的。每一次我们透过祷告，我们透过诗歌，我们透过读神的话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透过这些东西来跟神交通，而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的。新旧约的人都是一样，只是一个前面的人是透过牛羊祭物，今天呢，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血，并且透过圣灵，只是媒介或者说工具不同，目的以及最后的果效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谈到为什么他要强调，那要强调这样的东西，他一定要先强调净化，也就是说你要先洁净。所以旧约他强调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他先要是保持洁净的。所以为什么利未记第11章到第15章他谈到洁净，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他一定要先洁净自己，他不能沾染污秽。那不光是这样，他还要来到神面前侍奉神的那一天的晚上之前的晚上，他还要洗身体，换新的洁净的衣服，然后才能够到会幕那前来献祭。所以净化表示他至少要脱离原先的这一些沾染，这一些不洁在人的身体上的不洁的东西，甚至于你的心也要先能够保持洁净的。那当你除掉这一些洁净之后呢，你再来透过献祭，透过献祭就是要净化，要圣化圣别。也就是说当你身体是洁净了，你的心也是保持净化了，但是罪方面你就要透过祭物，透过祭物把罪责除掉。所以就这个就是圣化，所以透过血的圣别。当人这样的圣别之后，他就才能够真正身心灵他是洁净的，他才能够按照原先神的形象来亲近神，来侍奉神，才能够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所以我们说经文为什么要谈到先洁净，然后再来圣别，再来谈到完全。他从第二节的洁净，第十节的圣别，第十四节的完全，就是说旧约的人是这样，那新约的人透过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也都是如此的逐步的。所以我们才会了解为什么他第十章一节第一节他就要跟我们谈到律法，他拥有这美好事物的影， 辩解是这一些事物的相，也就是说律法本身就已经向我们说出了，透过献祭就是能够让人能够去净化、去圣别、去完全，这些本来就是律法向我们应许的。透过律法，那这些东西呢，神已经向我们说出他的心意来。那我们要了解，按照旧约所规定的律法，众他跟我们谈到后面的第十章一节的后半段这句话，他说每一年不断的献上相同的祭物，也就是牛羊的祭物、牛羊的血，它不过能够让我们得以完全。这里要强调的经文其实是强调牛羊祭物不能够让我们完全，不是律法不能够让我们，他不强调律法不能，因为律法它是一个应许，而律法所应许的，如果我们只是透过牛羊的话，好像达不到神最终的计划。所以这个按照旧约律法本身来讲，虽然他没有直接给我们明文应许有一位能够完全来赎放我们，有一位能够透过他的血的实际的运作而能够脱离这样的罪的势力，他没有这样讲，旧约律法里面并没有这样直接讲。但是呢，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读到诗篇，我们读到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这一些旧约的这一些以色列民，他们透过一年不断的献祭、不断的寻求能够达到完全的这条路的时候，他们来探讨，诶，本来好像神讲说透过牛羊我们就能够得到赎罪，但是好像罪的功的那种诠释、罪的底蕴仍然是有功效的，人仍然其实在会犯罪的，人仍然不能够抵挡罪对我们的攻击。所以他们就探讨，那到底神透过律法说用这些牛羊，他到底这些祭物的果效能不能达到原先律法的应许呢？所以我们说旧约的先知跟诗人们，他们就在那边预告，他们透过这样的不断的实际的去运作献祭的果效之后，他们才知道原来神话中有话，原来神所应许的这些牛羊不过是一个影子，就像律法他谈到是美好的影儿一样，他要引申出有一位能够真正赎望的，他能够来到了。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很多的先知的预言，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用这些预言再一次的对应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时候才明白，哦，原来是的，旧约这一些东西已经有预言了。然后透过他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来告诉我们这些读者，先前的这些影子、这些图像只是神给人的一种预告，律法的应许透过这些牛羊这些不过是一种预告而已，而真信者、真正有信心的人，他能够透过神所预告的这些东西，他产生一个真正的期望。就如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能够得到迦南美地，实际上就是一辈子里面他没有得到迦南美地，但是我们是希伯来书作者他也跟我们谈到，他实际上他透过迦南美地这个土地，他知道土地代表了地上的土地，代表了是天上的家乡，所以地上的迦南土地它也不过是一个影， 不过是一个像，它产生一个很大的期盼，就是天上的家乡。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到旧约的献祭，为什么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能够理解到这一些不过都是一些影像，而真正的应许是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实际上我们从有一个例证是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36章谈到孤骨复活，然后一直谈到这个最后的审判，一直到第39章圣灵应许降临到以色列的身上。这一些的过程，这一些过程的里面，我们实际上很清楚的知道神最后的拯救，孤骨的复活就如同耶稣基督的复活一样，那圣灵的临到就如同五旬节最后圣灵的临到那个信徒的身上。好，36章一直到39章是谈到神最后给以色列人的最后的拯救的应许，但是这些拯救的应许最后他用的是40章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新耶路撒冷的圣殿重建来做一个结束。所以40章到第48章圣殿这种具象式的一种预言，它来应验整个神拯救的计划。所以这种具象式的模式，也就是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用的模式，他这样跟我们做了很多的旧约献祭的现象，以及今天耶稣基督的献上他自己，做一种具象式的一种比较。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它不是一种理论性的，而是实际上的操作，旧约献祭的操作跟今天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上的献上，这都是实际的，它不是一种理论性的，这是一种很具体具象式的。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基督最后的献上就成就的信徒每一个人就成为圣殿。所以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有圣灵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圣殿，我们就是真实的天上的那个圣殿，在我们身上已经做了一个预场，做了一个预言预告，一直到我们的肉身变灵体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我们是成就了神完全的救恩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书他这样的描写的方式，这样的用一种这么长的编纂，实际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其实上它的编纂也差不多。我们看以西结书的编纂跟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编纂，实际上它都是大概相同的编纂，这么长的就是来讲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再看经文，那第二节他就在谈到说，只此一次被净化了。我们和本没有翻译出这个只此一次的这一句，这个字眼啊，但是原文里面他很强调的是透过耶稣基督只此一次，也就这么一次，就让这一些来到神面前侍奉的人他们被净化了。也就我们今天净化不是像以前的献祭一样不断的每天透过献祭我们就才能够献祭一次才能够净化一次啊，隔天还要再献祭再净化一次，没有，今天是透过耶稣基督一次我们就得到洁净。那问题是只要你保持洁净， 那你就永远在保持这样的洁净，除非到你是再一次沾染污秽，不然你就不需要再一次耶稣基督再为你死一次，明天再死一次，后天再死一次，让你每天就在那边保持净化，不是这样的，是耶稣基督一次的死你就净化了，那你就要保持天天保持这个净化就好，不要再去沾污秽，所以他经文是强调的。但是实际上经文很第二节的翻译是一个非常有技巧性的一种文章啊，我们只能说它真的是一种很具有技巧性的文章。我们赫本来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的吗？这是一种疑问句。即使疑问的是没有，实际上献祭的事没有止住了。实际上是没有止住了，没有止住的原因呢，他后面就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而实际上是礼拜的人他如果透过牛羊的献祭的话，他这些罪的良知实际上是没有被净化的，实际上是没有得到洁净的，所以后面那个因为实际上是达不到，表示后面这句话是不可能的，所以前面那句话，第一句前面的上面这句话，他的回答就是否认的，不可能，因为献祭不会停止，因为透过牛羊的祭物，这种罪的良知是不可能净化的。那我们由这一句话里面，我们也来。他作者实际上又让我们去思考，反面的意思来讲呢，如果牛羊的献祭要能够停止，是因为那一次的献祭已经让我们这些来到神面前侍奉的人，我们这种罪的良知是被净化了，所以如果我们的罪的良知被净化了，那献祭就终止了，就一次就好了，不需要很多次。所以经文第二节是一个让我们好好去思考，他透过这样一种语言上的转换，我们要了解这种希腊文，它是一种很美妙的一种语言方式，让我们去思考啊。前面那句话，第二节的前面第一句话，他给我们要求的回答是活的，你不可能让献祭是停止的啊，原因呢是因为透过这些献祭我们不能够洁净的，那反面来讲，如果我们能够洁净的，那献祭的事就一次就好了，就停止了。这是第二节它的原文的，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这样。那第三节呢，他就跟我们说，那反而是怎么样呢？反而今天每年的献祭呢，它反而会产生一种罪的纪念，也就是说这一些牛羊祭物的献上，你每年的献就表示你这些罪没有被完全对付掉，你仍然今年献完祭了，你洁净了，然后新的一年呢，你仍然又继续犯罪，仍然能被罪把你压制住，你仍然抵挡不了住，就抵挡这个罪对我们的引诱，对我们的攻击，仍然在神的面前仍然看我们是污秽的，神仍然看到这些牛羊就知道啊，你仍然还是犯罪的。所以第三节就是跟我们谈到，那今天以色列人每一年透过大祭司继续的献上牛羊的血在这个至圣所面前，弹在这个至圣所的前面跟这个施恩座的上面的时候，仍然让神看到人仍然是犯罪的，所以这些牛羊祭物本身来讲，它每一年仍然是有罪的纪念啊。我们和本的翻译是让人想起罪，原文是没有叫人这个字哈。到底会有罪的纪念， 罪的纪念基本上应该是指神，这里是说神仍然是看到人仍然是犯罪的，人仍然是罪的，不是人去想起罪，不是人去想起罪，是神看到牛羊的血的时候就仍然知道人仍然是犯在罪的里面。所以第三节是强调神透过人不断的来献上牛羊祭物的时候，神是失望的。实际上第三节是在讲神是仍然是失望的，人仍然是犯罪的。所以第四节就谈到说，因为牛羊的血他没有办法去，没有那种能力去除掉这些罪的。因为牛羊他只是就律法上来跟我们谈到，他用的是希伯来文叫做 Kibel， Kibel 这个字非常独特，这个字一般我们都还作赎罪了。不过这个字我们如果知道懂得希伯来文的人都知道， Kibel 这个字原来意思就是一种，它是一种掩盖遮盖的意思。这个字的第一个出现，我们也知道在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神就叫挪亚用这个香那个香油齁啊，那个一种油齁，把涂在这个方舟上面，把那个空隙齁涂满，把它遮盖住。
松香
齁，松香的这种油脂齁，把那个我们知道木头跟木头如果要结合的时候，它还是有空隙的，是吧？透过这些油脂把这样的空隙把它填满遮盖住了。所以这个字 Kibel 这个字原来就是把它遮盖住，把这个空隙遮盖住。那今天呢，我们献上牛羊呢，罪只是被暂时把它遮盖住了，也就是神不看到我们因的犯罪而去得罪神的这件事情呢，神暂时把它遮盖住了，但是罪呢仍然存在在那里，它并没有完全被对付。但是人因为暂时被遮盖了，就如同说我们上次有谈到摩西的脸面，为什么当他来到以色列面前的时候，他要把他的脸面遮盖住，只有暂时的遮盖，摩西才能够跟以色列人说话，不然以色列人看到摩西的脸面发光，他们就要赶快离开，他们受不了。同样的，牛羊的血也是如同是一种脸，那种脸面一样，把它遮盖住一样，把这样的东西遮盖了，人才能够到神面前来跟神亲近。那这个绝对不是神要的东西，所以一到四节他就跟我们清楚的讲明，透过牛羊的祭物，它不过是让人在每年每次的献祭的时候，他来思考，原来我还是达不到神的要求，那就产生一个期望，我能够达到神的要求。那真的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就是透过耶稣，这位耶稣基督。所以第五节我们就来看到了这位耶稣基督，他第五节他说他就来了，他就来让我们能够当初我们产生的这样的期望呢，他来到世上了。好，他经文就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引用的这段经文就是诗篇，我们刚才所谈到第四十篇的六到八节的经文。他在谈的第一个，他强调的是，你不喜悦这些祭物跟礼物，你不要，但是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身体。他提的第一个强调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如同那个牛羊一样，是要准备来献上的。同样的，他第六节说，前番祭跟有关于罪而献上的这些祭物呢，你也不喜悦。好，我们看到经文六到五节到第十节，这个经文的架构我也有传过去给在网络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ABBA 的架构，我不再详细来谈论这些经文的架构了哈。实际上它第五节的下半句到第七节，就作者他引用诗篇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他引用的时候实际上它也是一个 ABAB 的一种上下对称的结构。 同样的第十章的八节到九节，他来解释，重新解释诗篇第四十篇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他把这段五节到七节的 ABAB 的经文的时候，他的 A 跟 A plus 他放到第八节的第一句话，第八节的第一句话。同样的，那他对这句话他做一个解释，所以第八节的后半句就是来解释这句话，也说献祭都是照着祭律法献上的啊，这并不是人去想象的，这本来就是律法规定要去献上的。那律法要去献上的，神你又说啊，你又说你不喜欢，这个让我们很矛盾哦。神你规定叫人家要献上牛羊献上这些东西啊，这就是你规定的啊，你又说你不喜欢。好，那表示这是话中有话的意思，就刚才我强调的，这是话中有话的意思。所以九节他就跟我们谈到，他继续来谈到，他把这个第五节的后半段跟第七节的这一段的经文，他来就是要来实行神的旨意。他在第九节的上半段的时候是引用第七节这一句话，而第五节的最后半句，你为我预备的身体呢，这个身体他用在第十节。那第九节的后半段这句话，他要拿走先前的，为要立定在后的，他就是来解释为什么说我来是要来遵行你的旨意。这一位成全者他要来遵行旨意，是成全，是成全什么？就是拿走先前的，立定在后的。先前的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前约，先前这个字就是前约，立定在后的就是新约。那拿走跟立定，就原文他用了希腊文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都是一种法律用词，也就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晦气跟设立，法律上的一种，我把法律这条法律废掉，或者说把一个法律把它新设。所以我们这个拿走立定这两个字都是一种对法律的一种条款的一种确定。那第九节后半段他用这一句话表示，实际上他就是在回应耶稣基督来，就等同这个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所强调的那一位应许者，他来要来遵行神的旨意的目的，就是要另立一个新约。那要另立这个新约呢，第十节就说，他就来跟我们详细的解释，这种立定新约是要透过他的身体，只有透过他的身体，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神来把我们圣别了。好，经文到这里，我们都看他用这样的讲完之后，第十一节我们说，刚才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不过再强调第五节到第十节的这个内容。那从圣别到完全的这样的内容，就是通过我们透过的天上的祭司跟地上的祭司之间做一个比较。经文他用第十一节，实际上第十一节这个他说，这些祭物永远不能够除掉罪，除掉了这个字实际上就是第四节，牛羊的血不能够除掉罪。其实就原文上这两个字都是除掉，这个字都是同字根，不过它是在前面那里，一个是 off 用希腊文的 off， 一个是用这个 peri 两个不同的介词，后面带的字根是相同的字根，都是把它拿掉取走的意思。 也就是说第十一节所谈的跟第四节，他实际上他又再次的重复再讲一次，再讲一次，牛羊的血不能够除罪，祭司每天的献祭也不能够除罪。所以我们说一个是祭司的工作不能够除罪，一个是牛羊的血也不能够除罪。他再一次的强调一次，第四节跟第十一节其实是讲同一件事情，用两个面向来谈。那实际上我们也说，确实为什么他不断的用两件，用恶来做见证，不断的强调。那同样的最后的结局第十四节，那透过一次的献祭，他就让这样的工作永远有效的让这一些被圣别的人他们就得以完全了。当作者这样的讲完这些内容，基本上这些内容大概就结束了。他要谈到基督的拯救对我们来讲已经让我们清洁了，圣别了，完全了。但是非常重要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如何得到真正的得到这些果效？我们说耶稣基督完成他的救赎，就客观上来讲他达到神救完全的救恩，好，是八章跟九章的内容。那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对我们一个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来取用耶稣基督的这些救恩的时候，他实际上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三种果效：洁净、圣别、完全。但是你真正去尝到圣洁了吗？你真正尝到洁净了、完全了吗？重要的是最后第十五节到第十四节、十八节，圣灵，圣灵向我们做见证，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原来耶稣基督的血确实带给我们圣洁了，带给我们洁净了，带给我们完全了。是当圣灵运行在你的里面，我们才有这一些真正的果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圣灵？基督的拯救如果没有圣灵，那基督的拯救也不过是在天上，他临不到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是透过圣灵，他才透过这个永远的灵，他为什么要强调透过永远的灵，他能够再让每一个相信者得到这样的真实的果效。所以他要最后要强调第十五节，圣灵向我们做见证，然后因为他也曾经向我们说过，他就是指圣经的话，后面所引用的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他引用第八章那里已经引用的这个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经文，他重新再一次的引用，也就是说旧约以的神的话语也向我们有同样的作证，同样的说过。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取用耶稣基督的救恩，很重要的两个步骤，一个是圣灵，一个是神圣经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圣灵，我们才能够取用这一些救恩啊。所以第十八节他做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当我们这样的取用之后呢，那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赦免的事情，有这样的事情，那在那里呢就不再有为了罪而来做献祭的这样的事情，或献祭的牛羊的事情，不再有了这些事情了。第十八节他最后给我们谈到这样的结论，也就是说当如我们有圣灵，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有这样的事情产生了，那这些东西就造成罪 是被释放了，我们被释放了啊，有释放的东西地方存在，就有不再有未祭献祭的事情存在。另外我要谈一下哈，最后谈一下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如果比较敏感的人，你去读十六节跟第十七节，你会发现到他引用的经文跟第八章那里所引用的经文哈，他有一些不太一样，他的用词很独特的，他引用的用词不一样。前面那里第八章那里谈到的是说，把律法呢是放在他们的悟性上，写在他们的心上，而这里刚好是颠倒，把律法是放在他们的心上啊，而写在他们的悟性上，所以第十六节刚好跟前面的经文那个字句的次序刚好故意，他故意把它颠倒。同样的，第十七节，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跟过犯。罪愆跟过犯在前面来讲，第八章的第十二节那里是用的是罪愆，是不义跟罪愆。那里是用不义跟罪愆，而这里用罪愆跟过犯。过犯这个字原来是违背律法，不法跟不义基本上意思刚好是其实是相同的。所以而那里第八章那里是先谈不义再谈罪愆，这里是先谈罪愆再谈过犯。所以我们发现到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作者的引用，他故意把次序颠倒了，这是一种故意的手法，不是说它的意义有什么不同，没有，意义是一样的，但是它是让读者重新你要去回到第八章，重新回到他当初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经文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今天屯透过他应许的那一位来了，他要成就他的救恩的时候，最后都是要立掉一个新约了。那立定一个新约，人就不要再重新被原先的牛羊的祭物把它辖制住了。这个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最大的一个写作的目的，因为当时的受信者确实他们仍然受到当时耶路撒冷的牛羊的献祭的这种习惯的这种献祭，他们仍然被他限制住了，而不能够理解到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那个新约的临到。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我们就不要再被地上的这些牛羊、地上的祭司他们的侍奉把我们限制住了。那这个是经文他故意重新让作者让读者重新有思考，再次思考他的目的所在。好，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整个经文大概就是到第十这里，那经文这样的一种重复一次又一次的强调，咱们这种永远的有果效，我们大概我会在最后一次来强调是我们在上一次有人在问说，那基督到底他为什么他的一次的献祭就永远有果效？好，我想我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是耶稣基督是神，不是耶稣基督是神，他来让这个一次的献祭永远有果效，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第二位的那一位神位，他才永远有果效。经文要给我们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身体，神为他预备的这个身体是无罪的身体，这样的无罪的身体的献上是比那个没有瑕疵的牛羊的献上更宝贵的。 以至于他就成为我们永远的标杆。也就是说，无罪的身体的献上，这一次的献上就成为神的准则。神要求以后每一位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也应该要跟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一个无罪的身体，是洁净的身体来献上的。保罗也用这样的方式，他在罗马书就来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被神所救赎的人，我们要为这样的标杆而来奔跑，要让我们一生最后我们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献上这种无罪的、不再犯罪的这样的一种身体，在神的面前跟基督一样达到完全。所以基督为什么他的一次的献祭是永远有效，是因为这就是成为神设立的一个标杆、一个准则，让每一个被他拯救的人，我们最终是要达到这种准则。所以这样的准则是永远有效的，这样的模式、这样一种计划，也就是神今天为什么要透过这一次的献祭而成为永远有果效的。把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
97首《基督和我同献祭》。
都在基督里相偎。